像我们世间人固定的这些元素，什么铁啦，什么铝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钢铁哈，这个钢铁有时候是人在创造出来的。那么我们以为呢，这些就是大自然当中这些物质是固定的，我们也确定认为这些是没有生命的，在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里面。可是很奇怪的是，有一个人呢，他研究那个豆苗，他把一个东西，他要知道呢，他们要知道这个大自然界这个植物呢，对这个就是这些矿物质吸收的情况，所以他把这一颗豆苗放了很多的这个钾矿，他想要知道这个植物是排斥或是怎么样。诶，结果过一个多月之后，他发觉当他在抽验这个泥土的时候，经过这个植物，然后呢他全身运作过之后，他发觉这个钾矿呢的能量转变成什么豆苗最需要的一种养分锰矿。为什么这个金属元素在豆苗它里面的创造过程当中，它可以把这个我们确定是假的这种东西转成锰矿？那既然植物有这个能力，我们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有。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啊，我很排斥啊，我吃到受不了了，吃那些什么什么维他命 E 的维他命 C 哦，我光心里面就起一个排斥感，我不要。那现在我发觉，本来在大自然当中，就是我们的色身当中，如果你每天心很平和，你可以创造各种的这种矿物质，你自己可以调整。可是呢，当你情绪很不稳，或是你很贪某一个东西的时候，那就会变化，你就一直产生变化。那你一直补充这个东西，那会让你色身里面，其实我们讲说那个都是天然的，我觉得那个都是骗人的。你一打开那个盖子就很浓的那个药味，对不对？然后它里面的油是天然的，可是外面那一层呢，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我最近这两年都不吃什么，通通都不吃。有时候看啊还太多，就不得已当做什么，当做饭呢，给他赶快吃一吃，然后消化完，因为对不起那些买的居士。可是呢，我发觉我不吃的时候，我的酸痛情况减低了很多。这两年我自己在观察，反而减低了很多。以前那种酸痛啊，那种情况，好。那我最近呢，又吃了其中一种不知道什么东西，因为一瓶已经放两年了，你再不吃又坏了，那一瓶又这么多钱。所以有时候我看到那些东西真是起烦恼。你不吃，人家说你浪费；你要吃，你的身体又明明告诉你这个东西有毒。你说他没毒吗？有毒。可是呢，有些时候这个毒，如果你是适量少量的话，它可能可以转成你体内的某一种元素。可是如果你太贪了，哇，你看外国人美国人，我看他们很多的病都是吃太多这些药丸来的。我看他们一天都要吃十多粒，吓死人了。每天这样子吃，我觉得他们真是有毒，他们全身都是毒。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出在心里没有安全感。心里没有安全感的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出在怕死。所以我有讲过嘛，死是人类第一门最大的学问。如果你们有把这个死的学问学起来放好，你们今生很好过了，因为死是你们今生最大的敌人，都已经学起来放好了，你还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了，对不对？那你就可以玩得很愉快。好，那时候呢，这个比丘啊，在房中安禅，他的徒弟呢就打开窗偷看，只有看到清水片在室中了无所见，他就拿一片瓦砾就丢到这个石水里面，就咚积水作声，看一看，哎，都没有东西，就离开。其实在这个地方 这个月光童子有没有亡身？有没有亡失这个身体？有。童子看到他已经没有一个身体在那里，你看他入那个水观三昧的时候，完全入那个水观三昧正定，因为他执什么？他执一念水，这一念是什么？是无明再出来的意识，从意识当中的作用，所以他整个意识转他的眼耳鼻舌身，转所有世界上所有色声香味尘，这两组因缘都成水，所以他那个时候有亡这个色身。没有亡的是什么？没有亡的是止的水的那一念，能够止水的那一念就是第八含藏式的无明，是这两念没有亡时。所以你看咯，我出定后顿觉心痛，诶，他怎么知道那个石头是投到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为什么他觉得心痛呢？出定后就顿觉心痛，所以他的顿觉心痛，其实那个石头啊放在哪里他根本不知道，但是他在入定当中他也不知道他那个徒弟给他放那个东西进去，他只是那个我执的排斥性啊，根本无明的那种排斥性里面有一个东西，多了一块东西。如舍利佛遭危害鬼，我自思维。所以你们看啊，我们众生的细念的那个执啊，只有一念就让你排斥成这样，何况一个石头怎么会不心痛？他就自己想啊，我现在已经得阿罗汉啊，已经离开这个病缘。所谓的离开病缘，就是见思之缘，心中的这种缘，那是对我这个色身贪执的缘，以及对沉静之缘。可是无明之缘有没有失？未失，久离病缘。为什么今天忽然心痛呢？难道会退失阿罗汉果吗？这时候呢，那个童子就来跟他讲：“师父啊，师父啊，我刚刚哦去你的房间，打开窗户偷看。”怎么都没有人啊？为什么你房间里面有水呢？所以我就拿一颗石头给你丢进去了，然后还听到哆咪声，然后呢，这个月光童子就说：“你怎么这么没事干呢？你去我房间干什么？所以改次你们最好不要随便乱来我的房间，太危险了。万一我是正在里面烧火的话，好，开玩笑。”还没到那种功夫。那么这时候呢，这月光童子就跟他讲：“他妈，你明天啊，如果进去在看到水的时候，你就打开门，然后进去水中把那个那粒石头拿走，好不好啊？”啊，童子就说：“好啊。”嘿，这个时候很有意思，他的房间里面在以前不是用我们这种水泥弄的，房间里面难道就没有石头吗？为什么他不痛？那个小孩子在走进那个水里面，不过以前的小孩子都打赤脚，难道你不会觉得那个水会弄脏了吗？为什么那时候他不痛？我告诉你们，不痛的原因在哪里？在执着，在习性的执着。执着什么？我房间里面大大小小那些竹片啊、石床啊，那些石头我全部已经熟悉，没有再放入念当中，可是突然间多一粒石头，不习惯，没有习惯性的感觉这个东西放下，所以没有放下。这个就是他所说的未成亡身，未得无身，原因在这里啊。因为他知道那个童子进去会再出去，所以不会留在他房间里面。诶，那个时候很好玩耶，如果那个时候呢，我就去在那房间里面都不出来，那他出定的时候我不是会变成在他肚子里面吗？是啊，这个就是我刚刚不是有问你们吗？这个很奇怪啊，为什么 那个房子是泥土做的啊，它整个房间里面都是水的时候，它窗户一打开，那个水怎么不会流出来？第一点，好了，你是泥土砌的，为什么大水淹过你，泥土不烂的？第二点，如果是竹子或是木头盖的，那为什么水流库不会溢出来呢？好，再来就是一个居士起的问题，那为什么打开门那个水不会流出来？那小孩子再挤进去，那水怎么不会流出来？好，这个就是意念执着啊。其实我们呢，这个意念相续的贪心执着真的很严重。像我们习惯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对不对？我们非常习惯它，所以它存在的时候我们不会排斥它。好，可是呢，当你眼睛入一粒沙子很微细，那你就受不了。好像我们在排斥这个病，那个细菌进来的时候，其实那些细菌也很微细啊，为什么你要排斥要发热？就是你不习惯它，你不能够接受它不在你的习性范围之内。那么他已经习惯了这个房子，整个我在入水关，我就是在这里面关，所以其实呢，他全身融化之后，他的身体在哪里？他的身体整个是以这个房子为身体的啦，听懂吗？所以水不会流出来啊。那以前呢，中国有一个禅师更厉害，那个禅师呢，他这个是入水关在房子里面而已，那个禅师哦，哇，他在水关哦，他在一个山谷里面，像这样山谷里面修行，人家去看到，去那里看到是整个山谷是一湖水，他能够从那个房子啊出来到外面这个，可是他仍然他的想法是我在这个山谷里面修行，所以他那个水是骗整个山谷。可是呢，当他出定的时候，当他出定的时候，所以那个那里的樵夫就很奇怪啊，但是呢，他那个他要入山谷的地方哈，有一个交叉口，有一个风口，那里常常有两只老虎守在那里，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去。那偶尔有那个樵夫啊，上到山顶上，就会看到，哇，这里怎么一湖水这么漂亮？天空映下来很漂亮。每一次有那一湖水的时候，那两只老虎一定在门口叫，就是那个地方好像一个门这样。可是呢，有时候这个樵夫迷路的时候去到那里，他会很奇怪，为什么这一湖水不见了，很漂亮一湖水不见了，只有一个草屋跟一个老和尚在那里面修行。那时候那两只老虎不会在那里顾门，那两只老虎跑去哪里你知道吗？跑去那一个老禅师的床底下，趴在那里享受老和尚的慈悲光明。为什么？因为那个他在入那个水关呢、啊，他应该是有学楞严经在入水关。他入水关的时候是怕人家打扰。如果他有证阿罗汉果，应该不会怎么样，会像这样心痛身痛而已。可是如果他尚未证的时候，能够入这个水关，最少都要出果罗汉，能够入这个水关，但是会魔扰错乱，有危险。所以你真心修行，就有龙天护法，就有各种阴影来护持你，你怕什么？都嘛是不真心修行，对不对？你真心修行，你一想肚子饿哦，你看人家那个广清老和尚一肚子饿，哇，一条鼠，那条就发现那条那个什么鼠啊，还是山药什么的，一吃就吃几年，一粒能够让他吃几年。那么后来呢，那个童子啊，就依教奉行啊，遵照师父所说的依教奉行。然后呢，他等那个师父呢啊，在入定的时候，他就去看，哦，那一颗石头还在那里，他就打开门，就去把那石头拿出来。然后呢，这个水天，这个月光童子啊，等他出定之后，他就觉得身体啊，那么恢复到原来。其实恢复到原来，他说他没有亡身，尚无未得无身的未得无身，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执念未舍，执念未舍。所以他执着我在这里面修行，那 那个水会不会溢出去？当然你的身体里面水会流出来吗？除非你死了。当你有一念还溢着的时候，还系着这一念这个身体的时候，你体内的水会不会流出来？不会嘛。可是当你死亡的时候啊，这些脓啊涕啊就自己乱流了，对不对？那时候你的神识已经离开，它才能乱流。好，如果你已经没有这个意念系缚的时候，那么那个水就会乱流了。可是那个水大概就会像那个湖，那个湖一样哈、哦，就会像这样。哎呦，所以很恐怖哎，我们那个水是有生命的，哎，要小心一点。好，再来我们来看，然后呢，从那时候能够入定证阿罗汉果。然后再逢无量如佛，如是呢，到这个山海自在通往如来，才可以往生。这时候所谓的往生，就是呢，当他入水观入定的时候，童子如果再给他丢石头进去，对他来说已经不会痛了，已经不影响，也就是他已经往什么呢？往那个第六意识之念，直接证入如来的法性，以如来藏心为行。这样听懂吗？不系着这个意识作用的啦。好，这时候你看哦，与十方诸香水海性和真空无二差别。好，这个就是我讲的以这个如来藏心为自己的心了。那么现在在如来的法会当中啊，得同真名遇菩萨会。佛陀，你问圆通，我以水性一味，我以呢这个水啊的自性啊，内外一如一味，流通无碍，得无生法忍，圆满菩提是为第一。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时候琉璃光法王子呢就从座而起，顶礼佛祖，白佛言：我忆往昔呢，经过这个恒河沙，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叫做无量生如来。那么他开示呢，这个菩萨修学呢，本觉妙明，就是我们的、啊、本来的觉啊，能够感觉触觉的一切因缘，都是微妙的光明。你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缘。观此世界呢，就是所有我这个世界以及众生身的世界，都是虚妄的因缘。为什么呢？风力所转。好，现在呢，我们来看我们是不是风力所转动。我讲到这里，你们能听懂吗？你们是不是风力所转动？嗯，怎么样是呢？嗯，还有吗？啊？对了，哎呀，这么辛苦一堂课啊，只钓到一条鱼。我们每一个众生若没有呼吸进来一阵风，吐出来一阵风，这种相续摩擦的风力所转动这个生命，那我问你们，你们今天哪一个人还存在世间？有没有？是不是风力转动你们的生命？对吗？所有的畜生动物是不是啊？是。好，这个树木它要吸水的时候，如果没有中间空间风力所推，上面阳光所拉，没有这个风力的摩擦，它能不能长大？不能。所以他一讲就讲中根本的要害。那么你们学到现在，你们会发觉佛陀是不是真实语？是不是真实语？诚实语？ 没有夸大其词，佛陀只是很老实告诉你，诶，风力所转，他一个风力所转，我们绕了多少世多少劫不懂。我于尔时，我在那里呢，就观察，观察世界与世界的安立，以及观察世间动时动身的动止。他这个呢，就讲到从我们呢起心开始，观察界的安立，就是我这个世界与你那个世界中间的安立。那么我起动的时候，我动的时候就起风力，因为有风进来我才能动，对不对？然后我动，我才会感觉到你那个世界的动嘛。我都不能动，我怎么能感觉你动不动？听懂吗？好，所以我的这个世界安立之后，由风力进来，风力一进来我才能动，才有生命。那么我一动你才能动，就是观世动时，我动你动，然后呢这个身体我们互相互动，或者是停止心的动念，所有动都无二无别。心念动无二无别的关系是，你一念妄想起来是一道光明，这道光明要风力所吹动才会看到光明。好像我们那天前几天讲过啊，这个鼻室啊，你一呼吸进来的时候没有这个风力所转，你能不能呼吸？不能。所以心念动以及我这个身动以及你这个世界之动，若无风的吹动，通通都没有用。所以观心动念，观我的心动以及我这个念动以及这个身体之动，诸动无二等无差别，通通都一样，是不是？这里讲风大，也就是如果我们都没有这个风的成就，那么今天就没有你我他，对不对？对啊，好，所以啊，这时候啊，这个琉璃光法王子，他就觉照、觉悟、明了到，这个所有的群动性，我心动，然后产生身动，再产生这个世界动，怎么样呢？来无所从。好，现在我问你们。我这样深呼吸，吐气的时候，我所呼吸进来的空气，这一道风来，有是从东方来的吗？还是从南方来的？还是从西方来的？没有方所，对吗？你就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这个空气是从东方来，我故意给它吸的，我可以这样说吗？虚妄吗？它是不是来无所从？来没有按一个方向来，你在这个时候你呼吸再吐出来，是不是从十方而来？对不对？好，归无处所。当你吸进来，哦，我告诉过你们呢、啊，这个我都告诉过你们呢、啊。你吸进来这个空气，从这里的你，好，我们说我们吸进去，对，好，到我们的肺部，肺部一压缩，好，这到我们的血管、血脉，通通出去，对不对？出去再来到皮肤，从血管到皮肤到肉，好，到皮肤，然后呢？从微细的毛细孔出来。我今天问你们，如果你们全身都没有毛细孔，你们能活吗？那毛细孔干什么的？嘿嘿，吐气嘛，对不对？好，你那个呼吸进来，噔，然后全身出去之后，你把那个空气放在你全身的哪里？是不是归无处所？对不对？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十方微尘颠倒众生，同一虚妄。为什么是同一虚妄呢？因为空气吹的呼， 然后就一个肉体，然后就一个气球，人皮面具装的肉体，然后呢怎么样呢？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像这样子一直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一世界内所有众生都像什么？都像这个东西里面呢装满了这个苍蝇蚊子，然后在那边嗡嗡嗡嗡嗡，除百蚊那啾啾乱鸣，在这当中分寸。什么叫分寸呢？我们的胃，你看我们的胃是不是啾啾乱鸣？它只是啊没有经过我们这个喉咙地在那边哒哒哒哒出声音而已，有没有啾啾乱鸣？你肚子饿的时候呢，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我肚子饿了啦，我肚子饿了啦，然后呢你吃太饱的时候，里面有风的时候呢，咕咕，肚子太胀了啦，然后呢你水喝太多，咕咕，青蛙在叫，水太多了啦。所以啊我们这个色身里面就好像那个蚊虫，还真是如此。你晚上睡觉不开口讲话的时候，那种声音真的是像那个蚊啊，好像蚊子啊，好像那个苍蝇啊，在那里面啾啾乱鸣乱叫。嗨，那个阿弥陀佛，仔细去观你们这个身心啊，如果你们真听懂啊，这个世间真无聊。可是你看哦，他们在这里靠我自己修，我自己修要经过百千劫，所以我告诉你们，佛陀的慈悲叫我们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不无原因。去那里至少我们不用依着这个化身在那边啾啾乱鸣，跟咕噜咕噜一分寸钟啊古发狂闹。如果是分寸钟呢，胃有胃的啊这个造作，肝有肝的造作，还有你会发觉当我静下来呢，我不往外攀岩的时候静下来，你那个起心动念呢，一下子想我要去写字，一下子想我要去干什么，你身体已经控制它不动，你心里面那些干什么古发狂闹在那边跑来跑去，你身体不动，你会发觉你身体里面有很多的那些小光，那个念头小思想，小思想就驱策你这里跑那里跑，这起来啦，不要再做啦，不要啦，我要做啦，起来啦，不然点个香啦，不然喝个茶啦，哎呦就在那边动来动去，有没有？最会的是你们念完佛的时候在那边静坐那20分钟，哎呦热死了，怎么还不快点起来，拜佛还不觉得，他念佛都不觉得，只有在那里静坐的时候简直要命。然后呢，哎呀趁机会好不容易没有人看到，每一个人都坐各自的，就不动啊，情侣哦钓鱼。好，那么像这样子呢，逢佛未己，我碰到佛陀啊没有多久之后，我就得无生忍。哎呀，我不敢希望你们今生得无生忍，不过呢至少啊你们能够安住在这些法性当中，让你自己下一生能够提升智力，或者是让你今生就知道明确明断你的路怎么走，不要再轮回了，太苦了，不要再轮回了，太苦了。所以啊不管走到哪里，这部经里面所有教导的都要入你身心当中，走到哪里用到哪里。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尔时心开，那时候呢我才心开见东方不动佛果， 不动佛果是哪里呢？就是阿却佛，就是现在，还是现在佛，阿却佛果。所以琉璃光法王子是阿却佛果所来助佛陀呢弘扬法化的啊，做法王子，那么准备少龙佛位，施事十方佛，身心发光，动彻无碍。佛陀啊，你问圆通，那么我就是以观察，我以我的啊这种慧眼智慧的法眼来观察这个我们呼吸之间的风之力量无一止之处，而悟菩提心入三摩地，和十方佛传以微妙宝心是为第一。再来呢，是第五是空大，空大，空大是谁呢？虚空藏菩萨。我很喜欢虚空藏菩萨，啊，虚空藏菩萨呢，就从坐而起，顶礼佛祖，白佛言：“我与如来呢，定光佛所，得无边身。”定光佛是过去古佛，啊，已经是过去世的古佛。那时候呢，我就手执四大宝珠，啊。这个虚空藏菩萨呢，是与现在呢在他方世界啊做法王子，他与这个啊释迦牟尼佛是在定光佛所共同呢得到这个无边身，就是可以分身无数亿。那时候他手执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围成佛刹，都化为虚空。怎么样化为虚空呢？他那个宝珠啊，因为光明的关系，这个讲到这个宝珠，我们这个世间还真是有，反正你有什么妄想就有什么因缘。那么就以前呢，有一个人，他在卖一些古物的，在我觉得这个真是个人福报业力，卖古物他就去收古物商啊，不过这个是无常，虽然有一些人用尽了全身的家产，全家的家财去买那些东西，可是不能拥有嘛。我觉得啊，你如果有福德就自然拥有。那么那个人是在摆地摊的，在卖古物的，他呢在那里卖一个多月，其中有一个书生常常从那里经过，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在摆地边摊嘛，所以呢就特别明显可以看得到。怎么样看得到呢？从那里过的时候，所有周围的地摊上，他那个东西灰尘一过去啊，他的那些东西就沾满了灰尘，可是这个卖古物商这一个摊位永远都是那么清净，很干净，都没有灰尘。那么他里面有卖几个小珠子啊，是不起眼的小珠子，他在卖一个多月，他那个地方，他那个摊位上呢就一直是很干净的，通通都没有灰尘。结果有一天呢、他卖那些珠子，有一天那个珠子就被人家很随便了，因为那个珠子很破旧嘛，其实那个是宝珠，他不知道啊，就用很便宜的价钱就买走了啊。那个是试货的人，也是他福利所得。那么从那个珠子卖过之后，又经过一个礼拜，那个人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时候他隔壁的人就跟他讲，很奇怪啊，我以前看你的摊位上都很干净啊，灰尘都不会入，怎么搞最近你的地方跟我们一样，我还以为你很勤劳差。他就想起来说，对啊，好像我也觉得最近我的摊位比较脏。原来就是那一颗啊，那颗世界宝珠，什么宝珠？定风珠，被买走了，以一般的珠子价钱被买走了。还有那个夜光明珠啊，晚上会发光的，可是这个要碰到因缘的时候它才会发光，而且呢在一个月当中它也有时间发光，也就是月圆的时候它的光最好，它跟着这个月球的那个，其实那个是不是月光珠？应该不是。是什么呢？是陨石，就是那个星辰已经坏了然后摩擦，是陨石，好像我们从这里远处可以看到星星发光一样。那么那 那讲到这个四大宝珠啊，它本身呢都是光明，所以这个虚空藏菩萨呢拿这个四大宝珠照明十方的时候，他就这样子看，从那个光明当中他看到呢所有的这些世间的所有这些万物有宝珠的光明，因为宝珠的光明呢没有隔碍，所以都照透这些世间所有微尘的一切佛刹，你身上他身上所看到都是什么？都是虚空。这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啊，讲过什么呢？讲过香港有一个人，那个是业力，业力的报缘。有一个人呢，他呢从出生以后他活到四十多岁，他不娶老婆。人家为什么，他问他为什么不娶老婆，他说通通一样脏。为什么通通一样脏呢？因为他可以看透，他可以他的眼睛啊看人的身体，人的身体会变成透明的，所以他看到你这个人呢是没有肉的，你知道吗？他看到你就是一个人，一个身体，然后里面的肠啦、胃啦那些哈，他就是看到一条痕迹，然后他看到那个大便排出来，里面到哪里积着多少大便，所以他说呢，你们看这个皮呀、啊，弄得很漂亮，这些女人粉得很漂亮，我一看呢，全部都是一样透明的，都只有剩下他的五脏六腑跟那个骨架子，好，你说我抱着这个东西干什么？你抱女人啊，你要结婚抱女人是因为她漂亮嘛，什么漂亮？人皮面具漂亮啊。那我所看到的都是骨架子，我所抱的都是骨架子，都是那些里面的那些五脏六腑。我问你们，现在我问你们，你们手上拿到那个肝脏啊，拿到那个胃脏啊、肺脏，你会不会抱着一直亲啊？啊？会不会啊？ Of course I do not， 当然不会。那你说他看到那个东西，你还有剩下一个骨架子，你会不会去抱着一个死人骨头这样？当然不会嘛。人世间我觉得这个情是骗人的，我讲过啊，如果你们的情真的这么爱，那么你先生或是你太太死的时候，放在客厅的时候，你怎么不去抱着他在那边亲啊？你怎么不抱着他睡啊？哎呦，死的时候就吓死了，顾灵的时候想说，会不会跑回来啊？吓死人了，对不对？这哪里有真爱？因生起我爱之心，所以必然会我爱而灭。这个生灭之爱非真实爱。好，那么再来啊，跟你们讲一个，这个定光古佛啊，定光佛呢从以前有记录到现在，曾经示现过很多次，来我们中国示现。有一次示现在什么时候呢？示现在明朝啊，那时候跟那个谁，跟那个偶义大师，那时候不是那个钱穆王，钱塘的什么一个什么穆王，他是一分封的啦，一个小小的一个很小的这种王位王爵，他对这个偶义大师呢非常的护持。那有一天呢，偶义大师劝他斋千僧，那么他就斋千僧之后呢，就看到一个邋遢和尚，长得很胖，圆圆的，那么耳朵特别大，人家叫他长耳和尚。好，那个邋遢和尚呢长得很邋遢很肮脏，这个钱穆王呢不想看到他，很讨厌很脏，可是呢师父又讲一定要呢平等供养，好吧，就给他安排到一个最差的位置去。等斋僧完的时候啊，这个钱穆王就来问啊，问这个偶义大师，他问说，师父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贤圣僧啊听说都出现一事，菩萨呢不舍弟子， 那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有没有佛菩萨再来？那我一大师就跟他讲，有啊，只是凡人凡眼不认识啊。他说有，那我们这次灾增有吗？说有啊，怎么没有？你最讨厌的那一个啊。那什么？我最讨厌那个，那就是那个长耳胖和尚，你不是最讨厌他？他说，他长这么胖，油腻腻的，很脏啊。他说，师父啊，那这个是谁啊？啊，这一个就是定光古佛。哇，这个钱穆王一听，定光古佛，真的还假的？啊，是过去佛。啊，那么你们以这种轻慢心呐、啊，获罪无量。啊，这个钱穆王一听呢，就赶快啊，跑去那个定，就是这个长耳和尚的那个修行的山洞。啊，去到门口的时候呢，这个长耳和尚就在那边叫：“密陀饶舌，你既然泄露我的身份，我就不能够再住。”所以当钱穆王赶到那个山洞的时候呢，他只留下这句话：“密陀饶舌。”然后呢，就入涅槃了。那长耳和尚就入涅槃了。入涅槃之后呢，这个钱穆王在那边一直想：“密陀饶舌，哪一个是密陀饶舌？”哦，那不就是我的师父吗？如果没有我的师父告诉我，我怎么知道他是定光古佛？哎呀，赶快快马加鞭，我的师父就是弥陀佛啊！就跑跑跑跑跑，还没回到寺庙的时候，就听到哐哐哐，干什么？大和尚往生了，急重送驾，结果两头空。所以啊，我常常这么想，与佛菩萨哈，在经典里面真的有教我们。以前呢，我还没有去深入体会这个普门品的时候，我没有去思考到这一点，但是我就已经想到，别人愿意接受我们布施供养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他，感谢他让他们给我们机会放这个十方银行，可能我今生用不到。反正我没地方放嘛，今生的这个利息钱呢，我用不来，哈，我放着呢，不用我自己背，我出生到哪里都有人帮我带去那里，这不是很好吗？哈，那么我就常常讲，有人愿意接受你的布施的人，你要感谢他，啊，为什么？因为他给你生生世世你不可知的福报。所以你不可以轻慢说，哦，是我在施舍你，不是，是他接受你布施，就是帮你呀、啊，到处背着跑啊，有一个佣人帮你到处背着跑，有什么不好呢？啊，又不用我们自己跑。好，然后呢，后来啊，在普门品里面，我才看到，哦，我印证了观世音菩萨，那时候不是啊，佛陀介绍观世音菩萨玩的时候啊，那无尽意菩萨要供养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受吗？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无尽意菩萨呢，就请求观世音菩萨怜悯世众，怜悯大家慈悲接受供养，可是观世音菩萨不受，后来释迦牟尼佛在劝观世音菩萨为怜悯这些众生故，为他们修福故，让他们接受他们的供养，所以观世音菩萨才受，然后分作二份，一份奉过去多宝佛，一份供释迦牟尼佛，对不对？你看愿意接受我们供养的人是什么？怜悯我们，让我们修将来生生世世能用的福。我后来才对，哦，我这样子的想法跟观念是对的。那么再来啊，这个虚空藏菩萨呢，又于心中自己的心中现大圆镜，内放十种微妙宝光啊，从心中呢放这个微妙的宝光明。其实这个宝光就是从东西南北上下啊，这个十方当中都是什么呢？他所接收的都是一切的光明，那么流贯十方尽虚空寂。诸船王刹，所有呢其他佛刹呢，都来入境内。 也就是说呢，怎么样？从我的如来藏心当中流露出一切这些世间山河大地，是不是啊？我们是不是如此？所以我们心中是不是宝光？我们心中所流露出来，现在我告诉你们，静下来听，我心中所流露出来的念头，这个从如来藏心所流露出来的念头，是不是东西南北十方都可以运用？可是我如果流露出来的是执着，就是与每一个方向的众生都是生死轮回，可是我心中所流露出来的智慧，入一切众生当中，我教导他们解脱方法，我流露出来只是智慧，所以是光明。那么所有众生接受我的智慧，他们反闻自性解脱之后所回来的是不是光明？在这里，十方尽虚空即诸船王刹，所有的船王刹，所有的这十方，所有的刹土的一切沉静生的身体，以及所产生沉的因缘，全部来入境内。为什么叫境内由心中现大圆镜呢？因为我们所有心中本来是圆满觉嘛，你显现这些所有的这些因缘，是不是在我心中好像造起一个镜子？好像我刚刚讲到慧能大师，心平大地都平的时候，你上面所冒的每一棵花每一棵树，你是不是都知道得很清楚？那就好像这些照到这个圆镜上，照到我心海中，其实都是什么？都是生灭之尘。所以从我这里流露出去本身是智慧光，所有从一切十方所来入这里面的众生，为什么用镜来比喻呢？因为云过水无痕，云天空的云映到水中，是不是有云的影子？可是云过去的时候，水中有没有留下痕迹？没有。那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如此？我们不是，我们凡夫是怎么样？云过然后抓影。哎，影子你不要跑。什么影子？云的影子。而这个云解释成什么呢？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与人之间与物之间的交汇，我们就执着于哎，影子你不要跑，所以就相系贪这个影子之念，就起尘劳烦恼。听懂了吗？有没有听懂？所以所有十方刹土的众生来入我的身内，好像照到影子。好，我们在照镜子，你们每个人都照过镜子对吗？镜子放这里不动，你来照的时候镜子就折射一个影子，哦，这是我。你去的时候这个镜子留不留下影子？没有。好，那么入我身，我的身体呢同虚空不相妨碍，能够进出不相妨碍，但是呢又能够散入围城国土。散入围城国土就是能够入一切众生心海，然后广行佛事，得大随顺。这个大神力呢，都是由于我地观，我真实观察地水火风四大是依妄想而生，以我有我的无明，然后风力所加才产生这个四大。可是四大的根本之性从哪里而起？它必须依空才会有四大嘛，依空而起，我空四大依空，然后能依着四大而产生的这个沉静是不是也空？所以得大神力。那么都是因为我真实的去观察地水火风四大依妄想生灭，与虚空是无二无别，与虚空是同体，佛果本同，与一切佛果呢都一样。在那个时候呢发明得无生忍，佛陀你问圆通啊，我已观察虚空无边入三摩地，妙力圆明是为第一。所以好， 这时候啊，这时候有一个很殊胜的法门。什么法门呢？虚空无边。虚空是不是住我们所有一切众生海？有界限吗？没有界限，对不对？来仔细看，我这个手掌比喻做虚空，那么我这个虚空是不是入的所有，这里有五根指头比喻做五个国家，五个国家里面所有的众生都用到虚空，我入这些众生海当中，然后呢这些众生是不是入我虚空当中？怎么说呢？你们不是活在空中吗？那我入你们的身心当中，你们身心当中有没有空？那你身心当中的空跟我外面环境的空一不一样？一样，所以是一如，对不对？不如的是什么呢？不如的是我们现在这个影子，这个身体。我有告诉你们嘛，身体是影子。怎么样是影子呢？你小时候出生，然后慢慢摩擦，依着这个空的变化，然后就摩擦摩擦，慢慢长大，然后老化，然后死亡。所以我们从出生到老化到死亡的变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空，体内也没有离开，内外的空是一样的。你里面如果没有空，今天光一个肝脏就胀满了，你怎么活？能不能活？不能嘛。所以内空外空是一如，然后吸进去也空，吐出来也空，然后吃的东西呢，食物进去，如果你不给它排解掉，你肚子里面装满这些东西，你明天能不能装新的？不能。所以这里也要让它空，对吗？好，再来说我们的嘴巴。你这个嘴巴啊，能吃东西，牙齿能够磨这些食物，口腔当中放石头，石头感觉这个味道，不是石头啦，舌头啦。因为我常常讲这个牙齿是石头的门。好，外面牙齿这一排跟你肉中间有没有空间？有。舌头放中间的时候，这个口腔含着中间是不是空？喉咙当中跟喉咙地当中一管进去是不是空？是空。然后呢，从喉咙再通到你的鼻子这里，是不是空？是空。所以空入一切众生海当中，空入你们一切众生海当中，然后呢一切众生海入空当中，你们一切众生海都生活在空，内空外空是一如，听懂吗？但是为什么虚空藏呢？好，这个叫做我们刚开始讲叫做不空如来藏。为什么不空如来藏叫妙有？因为它一直微妙变化，非真实有，可是可以巧用，你很善巧来用，但是不是真实有，叫做妙有。微妙微细当中一直变化，有没有变化？如果它没变化，你们现在就一样这么漂亮年轻。但是如果没有变化，就今天轮不到你来出世，你前辈子的前辈子的那些老祖公还活在这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我们继续来看，这时候呢，这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就从座而起，顶礼佛祖，白佛言：我回忆呢往昔的时候，经过这个围城劫，有佛出现于世间呢，叫做日月灯明佛。那么我从彼佛出家，因为这个心呢重世间的名，那么好游足性，这里呢其实啊就是讲到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呢一天到晚呢 都先说呢，我要度众生，然后呢，众世间的好名称，很多时候呢，我仔细在观察，我们真是自欺欺人，其实是自己很贪，可是呢，不能够自见，不能够自己见到自己心中啊真正所起伏，因为一个人呢，要面对自己的习气，非常的困难。你要真正认看到你自己不好的地方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你一定会找一个借口来排斥这个力量，让你自己呢站在好的地位。好像呢，那时候我在观察，我们在修建这个道场，我都用一个很好听的名声来讲，哦，我这个是要给人家修行的，我要创造一个很好的地方给人家修行，然后呢，其实是我们自己很贪，啊，种种的格式啦，建筑的东西要很好的，可是呢，我们就讲说啊，为了满足众生，让他们看到欢喜，有听懂吗？我们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可是都没有归到原来的第一点，就是我起贪心。其实我已经预设立场，说我为了这些众生，我要给他很好的，我要讲很好听的话。但是事实上呢，事实上是你自己很贪很好的东西，对不对？你不能够自见这一点的时候，很多话语啦，很多的行为上，那么你就不能够回到原点。一旦不能回到原点，那我们就因为膨胀的关系很容易受伤害。当这些事情呈现它的另外一面的时候，也就是违背你心的理想希望的时候，你就起烦恼了。起烦恼干什么？因为你本来是希望境界照你的欲望所呈现的，可是不能够照你欲望所呈现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跟你自己打架，所以就起烦恼。好像我们那天有讲过啊，我说好听呢，哎，我们要有一个讲堂，当然这个是事实，可是最开始的理想是我的贪心。我们的讲堂其实在念佛堂里面也可以用的，那时候这个讲堂就是在那里面，桌子也都在那里面，是因为这个盖好的后我们才搬过来，那里才变成念佛堂，就是专门念佛行法的地方。可是呢，在我们没有搬过来的时候，那间可不可以吃饭？那间可不可以诵经？可以。那间可不可以讲经？可以。可是因为我们的贪心，然后我们给自己很多掩饰。好了，这些人呢，说他们是发心，等到盖好之后呢，新的房子，这里给你挖一个洞，那里给你挖一洞，哇，你看到很新的东西，还没实用就已经遭到破坏，哦，就很起烦恼。然后呢，到最后啊，慢慢的回观到，原来呢，是我自己，第一个就是我们福德因缘不具足，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事情上观到自己的贪心。若你不贪心，你哪会受这么多苦？不过呢，这个苦要更苦，怎么苦呢？我用两天没有吃饭来自我反省。两天没吃饭呢，然后呢，就有这个菩萨来考验。他们这些人很好笑啊，看到我不吃饭就赶快煮一大锅面，然后端到那个法师前面。说好听是要供养那个法师，其实就是要让那个法师来引诱我。然后那个法师就用，他也错，用错误方法，他用刺激我，他说，哎，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呢，我就是不理他，我对他所讲的任何一句话，我都说不回应。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并不是在对任何人起嗔恨心，我只是在反省。为什么一个因缘会变成我们希望当中所造成，他们也是好意，他们不是恶意，可是他们的好意变成一种破坏， 而这种破坏在我的圆满，我的希望的圆满当中造成什么灼伤，那我要看为什么会受伤，对不对？看到最后的结果是谁叫你要那么贪，有一个房子可以住已经很好了，一间已经可以弄得很好了，你偏偏给自己很多借口，哦，又要一个什么图书馆啊，又要一个什么什么，好了，越弄越多，烦恼就越多。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好的时候，我们没有静下来思考满足于现在我所拥有的东西，你就已经在境界上又相续的在那边贪心，所以你所受的果报叫做什么？活该，活该跟死好，自作自受。好，当我反省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这个房子呢已经盖好了，你烧再大的洞对我能不能伤害？不能，反正就是这样了，我已经面对事实，接受我现在现阶段的福报就只有如此，我不必再给我自己很多那个假名声啊，假的好名声啊，其实那都是我自欺欺人的言辞，没有用。最后受的果报是谁？你要受啊。这个就是我们讲过啊，我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那就是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观察它的前因。前因你没有办法观察到的时候，姑且不论，可是现在这个果下面的一个后果要你自己负责任。怎么负责任呢？你要种新的前因呢、啊、下一次你在会遇的后果，那就必须你自己要负责任了。谁给你负责任？那我接收到这个房子，新的房子被人家切割成这里一个破洞那里一个破洞，其实到现在这个房子还不圆满，为什么呢？因为盖好没有几个月呢，诶，盖好没多久就大地震了。好，弄得很漂亮的这些什么天花板啊，怎么结果呢？甩落一地，甩落一地呢，现在这个都还是坏的。要他们呢很慈悲，因为歪七扭八嘛，整个扭曲，他们给他转过来，然后用那个铁丝暂时绑着。如果再有大地震的话，我看你们都要逃出户外去，为什么掉下来还是会受伤的。所以呢，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自己去反观到，我今天来这里碰到的每一件事情，我学习到什么，我的人生过程我将如何去规划。好像我们有说呢，啊，譬如说，这个中年以后的人，你所要学习的是什么？你所要学习的是将来生生世世能用的智慧，以及你将来生生世世所会遇的善缘。不同于年轻人，年轻人说要为今生生命，为今生的生活来奋斗。可是你中年过后，你不准备将来的资粮，你还积极赢求要为倒，那真就是颠倒啊！倒回来为后代的儿女子孙一直积攒这个金钱跟这些呢啊有用没用的这些物质，可是他们也知道这些物质带不走，有没有用？没有用。你能带走的是什么？你的善缘。你能运用善缘的是什么？智慧。所以呢，那时候啊，这个弥勒菩萨心重世名，心呢非常的器重这个世间的好名声，好游足性啊，到处去教化。那么那时候呢，世尊啊，就是佛陀啊，日月灯明佛，那教这个弥勒菩萨熏修学习这个唯心是定， 在那时候呢，这弥勒菩萨随着这个日月灯明佛的教导，就熏修学习这个唯心四定。什么叫唯心四定呢？我常常问你们，你现在看到这件事情好坏，你要评论好坏的时候，那么你应该问你自己，什么样的立场让我来评论好坏？也就是你要评论这个好坏之前，那个心是什么？对不对？是不是你眼睛、你的眼耳鼻舌身碰到这个环境、色声香味触尘的时候，那么你的环境你在折射到你心中产生想法回复的意识作用，听懂吗？譬如说现在我的眼睛看到这个年轻人，看到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对吗？那时候我就要从我的记忆体当中，也就是你离开这个镜，现在要促进，要把那个以前埋进去的那个境界，就是那个环境，曾经看过这一个人的那一粒种子再拉起来，想一想这个是谁，这个评判这个是谁的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意思，听懂吗？很多时候你碰过这个人，你碰过这个人之后，你没有把它放入你的意识当中，就如行云流水，有过没有留下痕迹。可是呢，你把它放到意识当中的时候，当你在碰到这一个人的时候，诶，从你这个大地啊，意识的大地当中翻搅翻搅，诶，啊，这个人我在哪里看过？这个是什么？意识的作用。这个意识再出来，你就开始在评判这个人好不好？那时候这个人不好，那时候这个人如何？就加了很多什么？加了很多我见的位数。是不是这个人好不好？未必见得。是我。好，我告诉过你们呢，境界无好坏。境界没有所谓好恶。好恶在人心。在你的人心有问题。你在加很多位数的时候，那我问的是，你在加这些位数之前，当你碰到这一个，你起心，这一个人你起心的时候之前，为什么你会起这些心念？这个就是唯识，唯我们的心识。其实我们现在想，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不过呢，对这些刚进来的人一定听不懂。佛学它绝对不是只有一种文字在那里口念而已，佛学是每一个经过每一个人的心。好像我们在讲心经，什么是心经？从你们早上起来，从床上起来的时候，然后你就开始想，我要去上厕所，然后我要刷牙洗脸，然后呢我要吃饭，然后呢，诶，时间到了，我准备去上班。好，有没有每一念当中都用到你们的心呢？有没有？这个就是什么？你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内部心经。好，观自在菩萨，怎么样观自在菩萨呢？你每一念走过的路，这个观察都要靠你来观察，观察自己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阶段怎么样行深般若。你要用很深的智慧去观察你每一点心经所走过的路，你一天所走下来的心经有这么一大步，可是呢你所能记得的只有一点点，对不对？有听懂吗？你一天所经过大大小小的事情，面对境界所起心动念很多嘛。眼睛像我刚刚刹那看到，哦，这一个人， 然后呢，我眼睛又看到这个电视，我眼睛又看到这个树，我眼睛又看到这个墙壁。你每天当中所从早上到晚上所经过的，你心起对境界念头可能不下十万个，可是你所能记忆的只有几个，顶多大部分上千个。好像你一天上班下来，你一天上班下来经过多少事情维系的心念相堆积，那么你通通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呢？你知道你今天跟你同事吵架，然后呢你还知道那同事讲话对你啊很伤害，然后你再接下来所发酵的是什么？我很伤心。好，然后再接下来发酵的情绪就是我要想要找一个人去投诉。你一天所记得的只剩下什么？不到一千点，就是你每一天所点下来的。那么这个比较深刻的点会变成什么？变成八识田中的种子，你会带到下一生去用。下一生你再碰到这个同事，你就心里面不认识这个人，第一次碰到你自然而然就起讨厌跟排斥这个人的作用。